然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群里上有人问叉叉理发店好吗，然后有个人回忍忍就过去了。
这就是套近乎让你办卡，结果卡没办，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还给别人开了家公司。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我们口耳相传的差理发店，叫做非发走私。
好差哦。
而现在理发师的名字也都改了，以前叫就是什么什么理发师，现在叫什么造型师，
啊、对对对，
然后叫什么、创意总监，
对对对对。
最后理完都要问甲方喜不喜欢吧？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行，我再给您改改。
欢迎收听由群岛 FM 出品的《城市罐头》，大家好，我是姚。
大家好，我是小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C 家建筑的程彦春程老师。
大家好，
欢迎程老师。今天请程老师是来讲讲理发空间，然后讲这个是因为我前一阵自己在家剪头发，然后给自己就是剪坏了，所以就是特别迫切的想聊一聊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先从大家就是奇奇怪怪的理发经历开始讲起。
嗯，
可以啊。
然后我知道那个程老师之前是在日本待了很久，就特想知道日本的理发店是不是跟国内的还挺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最开始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是那个价格。
嗯，
就跟你刚才说留学给自己剪发一样，一般留学生到了国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价格，一看吓一跳。
嗯，
然后我大致去过大概四种理发店吧。
嗯，
因为最开始肯定是学生没有那么多钱嘛，就是找那个很便宜的那种理发店。
嗯，
然后他们有几种连锁，就跟超市一样，全国恨不得能开几百家那种。
嗯，
我记得我那个叫 QS 什么理发专门店那种，是1000日元一次，然后每次是大概十几分钟。
嗯，
它是计时的，就是比如15分钟就必须理完，理不完然后就下一个。然后之前也是网上先预约，比如就预约到下午3点到3点1个，然后基本上3点之前去那儿排着就行了。然后过去之后呢，那个理发的大姐就拿一个喷雾，基本上搓搓几下就把你头发、
也不洗头，
对，就喷湿，喷湿完之后迅速的就问你你要什么造型，然后基本上10分钟就理完了。但是这种理发店更多的是在那种社区吧，就很小的一个店面。我记得去理发的人都是感觉是小孩跟老人居多，
嗯，
可能也不太在乎造型什么的，基本上短了就出来了。
嗯，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连锁，我记得叫 QB House 吧，
嗯，
然后都是这种类似于实验店，就是这种感觉的理发店。
嗯，
这个还挺划算，因为1000日元的话大概就是50-60块钱，
嗯，
跟当时在国内上学的时候理发的价格差不多。
嗯，
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点。
嗯，
然后后来稍微有奖学金有了点钱之后，就开始寻摸的那个消费升级了。然后就去了一个离我住的挺近的一个，反正就是他是夫妻两个人吧，应该那个房子也是他们家的。感觉他们俩人就是在那个店开了很久很久了，一男一女，然后那个女生就负责理发，男生基本上就是招呼还有类似于准备东西啊什么的。但这种理发店的价格大概就是在4000日元左右了。
嗯，
人民币的话就是200-300块钱。
嗯
嗯，我觉得这当时觉得这个太贵了。
嗯，
对，太奢侈了，属于这属于奢侈消费了。
嗯，
然后这个主要是在就在那个公寓住了有1年多。
嗯，
去过那么个4-5次。
嗯，
后来搬了一次家，然后又换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理发店也挺有意思的。
嗯，
它也是连锁，但是肯定是10家以内吧。然后它有一网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淘宝。
嗯，
然后上面把每个理发师的那个简历档案都放到网上。
嗯，
然后那个简历里边，甚至还有就是每个理发师的那个生平经历，比如说从哪毕业，人喜欢什么。有些人可能喜欢养宠物，有些人可能喜欢。我记得我那个理发师是讨厌电脑，就是能不开电脑就不开电脑。还有什么喜欢什么歌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特别像一个选秀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就挑一个跟你差不多志向相投的，
嗯，
然后就去约的时间，
嗯，
也是网上它有一个像 Excel 的一个表，
嗯，
把那个都约完，然后就过去就行了，
嗯，
他会给你个卡，反正就类似于我们的那个会员卡，每次有点像吃拉面，是吃十碗送一碗，然后就是最后这样积分这种，
嗯。
嗯，在那个理发店里了有快一年的时间吧。
嗯，
然后就是最有意思的是，我一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理发店，那个是离我住的公寓，更近。我以前都不知道。
嗯，
那个理发店特别有意思。我只去过两次，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人就给了我一个表格，是 A4 纸打印的。
嗯，
然后上面记录了很多那个调项，比如说。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发型，是清爽的，
嗯，是油腻的，
比如说是你可能是工作的，你可能是艺人还是律师还是什么，根据你的职业你会选你的风格，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喜欢聊天，有我记得有三个是，沉默，就是不喜欢聊天，还有一个是适中，就是适当的可能跟你聊几句，还有一种是特别爱聊，
嗯，
然后你那个理发师就拿着你这个表格，会预先做一个功课。然后后边就是根据你填这表格，然后来每项给你弄，甚至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剪完之后要打啫喱啊什么的之类的，等等等，
太酷了。
这个特别像原来我们就是做设计，比如说设计灯光、设计什么东西，他会有先有一个问卷，就问你喜欢什么样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再给你做设计。当时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然后就是这个也充分体现了那个岛国人民的服务水平啊。
嗯，
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还挺逗的一个经历。
嗯，
后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理发店，因为在日本就太多了，但是上学的时候能接受的价位也就是5000日元以下的价位，太高就太贵了。
对，我去年是在阿姆，然后我当时就是找理发店找了很久很久，
嗯，
因为在欧美地区剪头发是就是特别大一个事儿，冒着极大的风险。然后我后来就是听说有一家日本的理发店，我就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理发相当于一种文化输出了。然后去了之后跟您说第三种那个高端连锁差不多，然后它其实也是连锁那种，它是全球可能有4-5家这样子，然后剪的超级好，它就是很知道你的脸型适合什么，然后还能看出来你性格适合什么，这种我感觉还挺厉害的。然后我当时还推荐了姚，因为那个纽约也有一个跟他连锁的那家，
嗯，哎，这个说起来就好玩了。就其实你当时已经回美国了，
嗯，
就已经不在欧洲了，
对对对。
然后我是很早记得你跟我提过那个纽约也有一家那个理发店，然后我3月份的时候去纽约实习，就和同学说要不要一起去剪头发，然后说去那家店，但是他要预约，然后一方面是那个我跟我同学约不到一块儿去，然后
你剪头发得陪着，真是。
另一方面是那个，就是我一约，我看那个男士剪发也要$80一次，
嗯，
然后我同学就说，就你男生头发可能也不值那么多钱。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自己脑袋也确实不太值那么多钱，
哎呦，
然后我就没去，然后没去，对，然后当时实习完了就回来了，回来了，然后瞬间美国疫情就爆发了，然后我后来的2个月就。再也没有剪头发，真的就是非常后悔，当时就应该花那$80，真是太关键了。
对，非常关键。你在美国有剪过头发吗？
我有，我前天刚剪了。
就这结果来看，我觉得
没有，这，确实剪的也一般，然后我早上起来也没有把它呼的特好看。
OK。
啊，我觉得留学的话还是女生比较占优势吧。
对，我
他们可以回国剪。
对，我除了自己剪坏了那一次就再没剪过。
但那个纽约理发店有个比较好玩的是，我那个女同学去剪完之后回来，因为隔离在家闲的没事干，就没过2周，就把自己刘海修了，然后修崩了。我说你真是太不值了。
刘海真的很容易崩，我现在就是刘海崩。
而且为什么你们都特别喜欢自己在家拿个剪子
就以为自己厉害。哎呦。
觉得自己学会了是吧？
感觉看着手法已经差不多了。
对，说起这个上学理发，就是我发现 我每到一个学校，就这个学校都有一个特别传奇的，大家口耳相传特别糟糕的理发店。
我们那儿也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
我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群里，然后有人问叉叉理发店好吗，然后有个人回忍忍就过去了。对，其实那个美国的就是理发店还有一种特别特殊，就是所谓那个 barbershop 那种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barbershop 我知道，但我从来没有去过。
哦，是不是不敢去了感觉？
因为要找特别好的可能就是纽约什么的，你得仔细的找一找。因为其实美国的 barber 就我们觉得在日本和中国的 barber 都是特别帅然后特别高级，但就其实回到美国这个情况就变得有些复杂。就他有些 barber 真的就是那种其实也不贵，然后手艺可能也一般。就我们印象里觉得 barber 都是做那种特复古的，其实在美国他可能就是特复古的，没有
对
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对对对，
到了日本中国他就可能就升级了，赋予那种文化背景了。
对对对，这其实我可以出卖一下我室友，就他来了之后在我们这边一个很奇怪的商业街上看到一个挺老的一个 barber， 他就决定去试一下。就他去剪的时候，然后回来就是剪的其实也不咋样。然后跟我讲说那个 barber 里那个黑人大爷拿推子的时候手都是抖的。然后再也没去，我后来也就没打这个主意。
哎呦，害怕。而且我还听说，我不知道程老师知不知道，就是在日本好像头发是就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我有看到说就是以前的时候日本的人如果要许愿还要就是剪掉一绺头发然后拿去寺庙这种的。
我觉得他们是就是都比较会打扮嘛，对于那个妆容什么的要求都挺高的。尤其是很多男生，就是亚洲男性分辨特别好分辨，尤其是日本男生就是都修眉。你看那个修眉的人肯定基本都是日本，他们基本从高中生嘛就每个人都修眉。包括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什么染发剂定型的什么这种东西，它有很多小工具，就是男生女生都会有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头发啊什么脸啊什么这种东西，他们可能就更在乎。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一种环境嘛，因为大家都弄，所以你也不能不好意思的。
对，是这样。我就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两天我搬家，我卖东西，然后最难卖的一样东西就是半卖半送，送卷发棒都没有人要。我后来发现，就是每个女生出来留学就买的第一批东西里就一定会有卷发棒，所以就是送都送不出去。就以前本科在学校好像其实大家都不卷头发什么的，但是出来之后就是大家都会买个卷发棒然后每天卷一卷什么的。我们要不要聊一下以前的发型什么的，就是小时候的发型啊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什么样。我想从小学到现在吧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过，可能从左分到了右，这样的话防止那个秃的太快。
别这样。
但就是小时候肯定小学跟中学因为国内都不让留长发，所以那几年是最痛苦的，反正想着办法让自己头发显得短。比如说小学可能还好点，因为小学留的再长也不会特别长。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照片，应该头发也算是班里不是最长，应该肯定排前三的。然后到了中学，就是比如说中学我们那个就跟穿校服似的，校服都长得差不多，然后那个教务主任就要求所有男生必须比如说前边不能过眉毛，然后两边不能挡耳朵，后边不能挡脖子，就一标准头型。所以男生很多就干脆就理一寸头，要么就弄特别短，这样也省什么麻烦。像我们这种就很痛苦，就是老师检查就是哎，我拉了你前面头发，你看这样就过眉过鼻子了，就说你这个为什么鹤立鸡群，然后那个你知道你这发型是什么人来的理吗？你看这社会上那个小流氓什么之类的，就大家都把留长发当成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想着办法，比如说就把这个鬓角使劲的往后放，这样老师一看说这个刘海没有过眉毛，就是这种。反正每天就是跟老师也是斗智斗勇嘛，最后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就看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我那个时候因为 有很多港台明星嘛、
嗯、
就是什么成龙什么之类的、
嗯、
就那个年代。你那时候你看的那个电视剧还有听的歌的那些人什么黄家驹什么全是特别长的头发、
嗯。
然后你可能觉得那个特别帅、嗯、然后就有一种心理的向往、
嗯。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嗯、
反正当然这个就特别痛苦，反正到了大学就基本上没有人管了、嗯、你就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嗯。
你们俩有什么那个特别不好的记忆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年代。会不会每个年代不一样，因为我跟姚是90后嘛，然后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儿特别流行杀马特发型，还有一阵儿女生特别流行那个玉米须、
啊、
就是
对
你们也有
就现在不是好多那种女明星黑历史都是那个发型、就是、看起来特别熟悉他就是这样斜着一刀然后两边再有一个齐的穗儿，是这样吗
有点那样，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学校要求，然后我们学校是要求女生全部都要短发，
嗯，
我们就为了显得自己特别，但是还不能被教导主任发现，就头发的外面一圈是正常的自己的头发，然后把它掀开之后，把里面的头发就是都烫那个玉米须，然后头发就整个特别爆炸，再把外面的头发就盖在上面，就仿佛你天生就是这么蓬。进了学校看每个都是大脑袋，就是女生那个
怎么做到的？你们这个
我们管那个叫垫根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那儿、
啊。那可能是只有你们那儿想想觉得很奇怪，你这个
就显得好像我们都觉得会显得脸特小，但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会显得头特别大。
那背后看脑袋，难道不都变成三角形了吗？
巨炸，对，就是特炸。但我们就觉得当时就是哪个女生做这个发型、
啊、
她就相当于有一张入场券，就是你就是这个学校比较社会的一员，如果没有这发型、
啊、
你就不是很酷，我们就不会跟你玩这种、
啊、这样子、
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我也没什么零花钱，然后我攒钱攒了好久去烫了一个，到家就被我妈说了，就是一瞬间被我妈发现，
天，
被我妈说你给我就是拉回去然后以前还偷偷的染头发，但是不能染的特别就是被发现的那种、
啊、
当时还特别流行离子烫，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不是有地域差别？
没有没有，这个我知道，离子烫特别有名
就是头发还要就是弄特顺然后特贴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自然卷那种，我就特自卑，我觉得我们班女生都就是特酷特社会看着、
嗯、
然后我就整个人看着特呆，我就特别不开心特别焦虑，然后也是攒钱去做离子烫，但是我自然卷就是烫完之后没坚持几天就又回来了，我感觉我就是初中的时候还有高中的时候在这个追逐流行方面非常失败，整个
天哪，哎呦，我初中跟小学基本上都是寸头，然后男生基本上也都那样、
嗯、
所以其实也不太关注、
嗯、
像程老师这个发型放我们学校那绝对是就只有大哥才能留这样的发型
不是，程老师可能上学的时候就是大哥
那确实有可能，那程老师在公厕有没有爆过泡面？ 对不起
哎呦，不要拉前一期的梗
对不起我说个好玩的，我初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就是发型变化，就是我从寸头改成了那种毛寸、
嗯、
就那种稍微有一点炸的那种不太齐的那种短发、
嗯、
然后还经历了一些小的舆论压力
为什么？
就是我妈反而没说什么，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你知道我初中就是一个就是好孩子跟坏孩子大家就完全分开两拨那种，
嗯嗯，
然后
你是什么？
我是好孩子，我当然是好孩子了就是导致我身边的同学都说你换了发型之后看着特别像一坏小孩
那你像不像往坏小孩啊？
我还行，我其实跟大哥们处的还行你知道吗？但是被这么说就还有一点小压力，然后就是一种反向的 peer pressure 然后后来我还是顶住了压力把那个发型保留了下来就想想特别好玩，就感觉你们都是在追逐时尚，然后我是脱离了主流、
啊、
你知道吗？
感觉你压力好大、
哎、笑死了。
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是反正也挺奇怪，因为高中管太严了、
嗯、
我上大学之后就先染了一个紫的，又过一年之后染了一个粉的，后来那个大四的时候又染了一个蓝了吧唧后来变成白色的那种，当时染的蓝的，然后那个我们院长看见我还说你怎么给头发染白了然后说还没老呢为什么先染白，哎，反正就是经受了老师的质疑，然后也让我发现这个为了觉得就是比较特别而染这个其实也就是也挺傻的，跟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合适， 最近我的变化就是去年我剪刘海，然后为什么剪也是跟感觉跟程老师换那个发缝差不多，就是主要是这个秃它实在是挡不住，我实在是扛不住，还是剪个刘海吧，反正就是迫于这个生理的压力而换了发型。
哎，
好像说到那个脱发啊，最近城市里全是那个治脱发、那个植发的广告，
对对对对，
从地铁到那个路边到那个微博什么之类的，
对，
好焦虑。
对，
我一次去理发，那个理发师就是瞎扯嘛，他说你肯定不是学经济的，你肯定也不是搞 IT 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理过的所有的学经济搞 IT 的，没有一个发际线这么靠前的。他说你估计是一个搞文艺的，不用那么天天着急上下班，或者说不用加班到夜里那种人。我说您这都根据发际线都能判断职业了。
但是他对咱们好像有误解。
对，不应该学经济的才没什么加班什么的。这是不是
不
能说不
能
说
不能再说。这也太不好了。
你等你让我脱发我还有两句要说。就是现在这个防脱发就变成这种青年人焦虑里面特别重要一个事儿嘛。就是说什么都是说他就说发量多跟他有车有房差不多变成一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就这种脱发焦虑在这种就是社交媒体上流行开之前其实特别早，就我大概大一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系里面就已经就建筑系
已经有这个传说，
对，已经对这个脱发的事情变得特别的那个。就我大二当时因为就头皮有一些就毛囊有一些问题，然后当时差点就秃掉了，就我脱发脱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是他那个发际线上移特别厉害，然后后来我那个就是发炎什么治好了，但他的发际线再也没有回来，
保不住了。
我俩当时还一直说比比谁先秃什么的。哎呦，然后各种，然后大家就是交流那种生发的洗发水，然后生发的药哪种好用，然后我有一个同学特别严重，甚至还吃那种口服的药。然后最搞笑的点是他的那个脱发焦虑后来传染给了他爸，你知道吧，他爸就也不太行，然后他爸就打主意想去植发。然后他妈坚决不允许。
因为我看网上一个图说植发千万不能只植那个鬓角的两边，不然等老了其他都秃了，然后就会变成小龙人。
变成蛐蛐是吗？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而且就是社交媒体一直在渲染这个东西，
对对对，
其实每个人一旦注意到这个他就会觉得自己脱了，因为你其实正常你也会掉很多头发，
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焦虑，
是这其实挡不住的这个事情。
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照片拿出来，就这样一个发际的那个变化史，
然后就发现是真的。难过。
哎，你们尝试过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发型吗？
我想想啊，其实有一个，就是我高中就是第一次正经谈恋爱，然后呢就是对象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有点社会的人，然后他的朋友的女朋友都是社会上的女朋友，就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特别洋气，然后我当时就是还算一个好学生，就是我就不那么社会，然后他就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然后就说你去把那个头给烫，然后他就出钱然后让我就烫头发，然后当时跟现在头发长度差不多，就是到肩膀过一点点，然后烫了当时特别流行那个叫梨花烫，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反正就烫完之后感觉像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吧差不多，但是他觉得非常好，倍儿有面儿，就是拿出去之后就是自己女朋友也是社会上的人。
我记得我当时要去西班牙交换，然后就是对那个特别恐惧，要待半年，不知道头发该怎么办，你知道吧，就是每次出国都要有一番这种心理斗争。然后当时我就去理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剃光好呢还是怎么样，然后当时那个理发师就建议我烫一下。就是说烫一下就不用管它了嘛，然后可能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虽然确实不用管，但是那个形象就稍微有一点怪。
你烫的是一什么样，大卷还是小卷？
大卷吧。对，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那种有点自来卷，对，
自然卷，
所以后来再也没搞过了，再也不搞那些七七八八的。
真的，我就是又烫又染又就是乱七八糟折腾下来之后，发现其实就都不要搞最好。
对，就我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那个打那个发胶，就那种膏状啊，
嗯，
那种发蜡，啊
嗯，
然后来美国之后也没怎么用过，嗯，因为见的人比以前少太多了。对，我们这也是村儿，
怎么说就是就是我见的那些人不值得我，
啊，
就是做这些事情。
就是来的时候都觉得美国人糙，然后来了之后就跟着一起就那样了。对
对，程老师在日本肯定特精致。
对对对对，在日本肯定都，
嗯，
大家都那样了。
对，
就出门都得努一下。
对，我当时买了好多那个头油什么发蜡什么的，
嗯，
因为他们都弄，
对对，
但是回国之后就弄得特别少了，基本上。因为大家都不弄，你顶着一个油头去上班，感觉特别奇怪。
对，是，
对对对，这个跟环境特重要。就你一个人打，就有点不好意思。
我在阿姆就老去剪头发，然后在美国，我至今没在美国剪过头发。咱们来讲讲程老师当时设计那理发店吧。
好，
嗯，
我是好像就是利用回国期间去过三四次吧，
嗯，
因为我。回国当时也找不着有什么好的理发店，也不太熟悉，
嗯嗯，
然后我就问我现在那个合伙人，我说你有什么熟悉的理发店推荐，
嗯，
然后他就把他经常去那个推荐给我，然后我就认识了当时那个理发师，
嗯，
反正就是瞎聊吧，
嗯，
后来有一次我那合伙人他去理发，因为他之前就是闲聊就知道那个我是做设计的，
嗯嗯，
说是在日本什么。反正，
嗯，
当然这个可以插几句，就是一般理发师就是跟你套话嘛，说，哎，你是干什么的，
嗯，
然后没两句就跟你说要不要
办卡，
我对要不要办个卡呀？你这发你头发有点硬，要不要做个美发，然后烫一下，或者就是哎你这个颜色不太好，我给你挑一个颜色，你试一试，反正全是这种嘛，就是，
嗯，
然后聊着聊就知道。他说我听说我在日本留学学设计，
嗯，
然后就说了好多，就是他们经常去培训，经常去东京，就是全公司可能一个月半个月的，一年就那么一两次，
嗯，
然后有一次我那合伙人去理发，他就说你们最近那个干什么呢？然后说那个准备要开一个事务所，
嗯，
后来说哎，那我们正好有一个新店，
嗯，
你们要有兴趣可以帮我们设计，
嗯。
因为也很熟了嘛。
对。
后来就说那可以啊，反正这个也不大。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回国，我就答应这个事儿，
嗯。
中间我记得还拿着模型什么的回来汇报过一次。
嗯。
而且当时为了这个理发店，我记得我当时买了好多日本杂志，就介绍理发店什么的，
嗯，
研究了特别久。
嗯。
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吧，然后我们也就把这个事务所给注册了。这个算是我们第一个项目。
嗯，这也就是套近乎让你办卡，结果卡没办，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还给别人开了家公司。
对，是这么理解。
那您当时设计这理发店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设计理发店跟设计其他的一些空间可能会挺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它属于一种服务性空间吧。
嗯，
而且人去理发肯定都是希望变得越来越美，
嗯，
然后就是大家希望那个，就是你去完理发店都其实都有一种仪式感嘛，就你每次理发，我有时候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理发，
啊，
一般都是不爱去理发，所以就是人心里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可能职业需要说你每天可能都需要洗头发，
嗯，
每天都要去修一修什么。
嗯，
但一般人我猜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来讲，可能理发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仪式感。
嗯，
那去的时候就希望，那个理发师能够很了解你，并且能够被照顾得很好吧。
嗯嗯，
因为当时他们给我们提这个要求的时候，也说了很多日常就是理发店，
嗯，
很细小的要求，比如说。可能你在理发，然后你手机放在前面，
嗯，
经常甚至有顾客说你头发落在手机上，或者倒一杯水，
嗯，
然后会不会溅到灰尘啊什么，
嗯，
有很多特别细小的功能，嗯，如果把这些全部能弄得很好，那就是一个能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嗯，
让人觉得就是时刻能够被照顾到，
嗯，
甚至跟 隔壁人的这个距离，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跟那个，我不太跟爱跟理发师聊天，就是他有时候都问到你隐私了，
对，
还说你这个多大呀，有没有结婚啊，
啊
这个什么职业，说你工资高不高啊，什么这种，我就不太愿意跟人聊这些，觉得所以上次说那个日本那个，我就直接选择我不想讲话，就理完就走人。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还确实是一个痛点。
嗯，
对，
所以反正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就是日常大家讨论出的这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店里面能够通过空间的设计把它能够解决好。
嗯，
还有理发店有很多那个存储的空间，比如就是洗发那个发膏，它有还有很多什么洗发水呀、啊，然后每天的运的垃圾呀、啊
嗯，
然后包括备品啊什么的，
嗯，
所以它是需要特别多的储藏空间的，
对。
所以我们就想能够，因为他那个理发店也不大，我们想能够在这个小的空间里把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并且能够创造一个就是跟日常的理发店空间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空间，让人觉得理发这个本身这个行为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行为，并且这个空间也是一个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种感觉的吧。
嗯，我看那个效果图确实我觉得是达到这种感觉的，而且我看您当时是类比了一幅画，然后那个空间确实是很有那个氛围。
嗯，那个画我特别喜欢。
嗯，然后我觉得您做那个收纳空间我觉得也挺厉害，因为其实像他们这种使用频率和他们就是各种东西的杂乱程度，其实能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干净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的。
日常里边大家用着用着就是什么那个卷发车可能随便就放到旁边了，然后什么推子，然后大家互相找什么的。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就是因为收纳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日常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包括那个垃圾还有那些烫头发的东西都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来存储。另外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其实这个空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个画，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感觉，让我觉得那个画是透过一个门洞看到一个弹钢琴的一个女人，然后有一束斜向的光射进来。我觉得那个静谧的感觉是可能是我一直都挺想追求的一种空间的感觉吧。所以那个画在东京的那个国立西洋美术馆，每次去我都会看很久。那个应该是一个丹麦还是瑞典的一个画家，我不太记得了。他所有的画都是这种感觉。你觉得那个人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名字特别长，我记不住。后来还买了他的画册啊什么的。
确实，那个氛围是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做的好的是那个公共区域的木格栅。因为之前面我也跟瑶提过，就是好多 barber shop 我不敢进，然后其实好多就理发店也是，就从外面看，你看里面就是特高端，然后也看不清里面在干嘛，然后你就会挺抗拒，觉得可能是个很酷的地方，但又觉得自己不属于那儿。然后我感觉您做那木格栅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空间风格，然后其实外面的人也能看到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就是想进去的时候那种排斥感就没有那么强。
我们就想当时是因为如果你是全透的也不太好，因为有人能在理发但什么卷着头发那个形象也不是特别的高级。就是想让他能够有一定的遮蔽感，但是又能知道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隐隐约约的一种关系嘛。因为他是在商场里，所以商场前面那个人流还是挺大的。
对，
希望这个立面既是起到一种这样的空间的这么一种半透明的感觉，同时也是一个 logo 吧，就是它这种竖向的线条又像人的头发又像是一个梳子什么那种感觉。那因为它是两层，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感觉。
对，说起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里面剪头发那个区域那个帘子，就很神奇的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制造了一个序列感，然后有一点点私密但是又加着仪式性的那种感觉。就这里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程老师知不知道这些理发师他们用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特定的区域吗？比如说你来找 Tony 老师的话，他一定就是坐在那几把椅子上面。就有没有这样子的
他们有些是固定的每个人一个座位，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互相换的、
嗯、
因为他有时候要轮班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当时设计那个帘子就是我说的那个痛点，就是有时候你理发你稍微一瞟就能看见旁边那个人，然后他也能瞥见你、
啊、
然后你们话题还聊得特别赤裸，就觉得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熊猫一样被暴露在那个镜子前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方式创造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私密的一个区域吧、
嗯、
比如说如果咱们仨是互相都认识，那我们就把我们之间那个帘子拉起来、
嗯、
我们就形成一个区域感、
嗯、
否则的话一般的一个理发店它是按照高级跟低级来分，比如说如果你是 VIP、
嗯、
你剪发花1000给你领到一个单间、
嗯、
但其他人就是像那个大排档一样，然后你就在这个公共区域来这样理发。但因为这个理发店它并不是很大、
嗯、
所以我想呢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也能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私密安全的感觉。
对对对，确实有时候看别人剪头发其实挺尴尬的。就我印象特别深，我有一次去剪头发，然后有两个人一起来，就有一个人要剃光头，后面一个人在陪他。你知道就这种男的这种稍微长一点头发剃光，就中间那个过程是非常搞笑的，就是跟斑马一样一块有一块没的，然后他朋友就在后面狂笑，然后疯狂拍照，然后导致我们边上的人都在憋笑，就你也不知道该不该笑出声。
我觉得另外一个特好玩的也是跟刚刚讲的那个私密性有关的，就是我觉得理发师跟顾客的关系其实也还挺微妙的。就之前有听说好像很多明星其实特别喜欢跟发型师讲八卦，因为他就是又不是你的那个同事什么的，但是就是好像又很了解你这个圈子，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安全的可以倾诉的人。
嗯，这感觉我觉得特别像居酒屋里面那个妈妈桑，就是有一个大姐或者大哥每天能听你讲很多的那种抱怨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对，
所以人一般都不愿意换理发师，尤其是那个剪了那么两三次的，因为你也不用去再讲说我就要这个这儿剪短，那儿稍微薄一点，那儿稍微的短一点，然后就这种感觉。一般你要熟了的话，那理发师就问你，哎，还是上次那样吗？是，对，行，那就开始剪了，就不用，要不然你每次还得说，我这个我喜欢这样，这个我要这样，这个我也喜欢那样。而且关键是聊了很多事情，嗯，就是比如说他知道你是一个做建筑的，他可能会问你，哎，你最近是不是又加班啦、
啊、
什么的？我觉得实际上最后就变得像，它是一种人际关系了，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消费跟服务的一个关系了。
对
对对，
我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
嗯、
就是附近有一个理发店、
嗯、
在那儿理了很多年，然后直到我读研究生换了学校，因为还在一个城市嘛，我依然是从那个学校坐车坐过来再找这个人理发，当然后来离得远了就没有办法、
嗯、
基本上不会太轻易去换理发师。
对对，其实说起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barber 嘛、
嗯，
就当时禁酒令的时候，好多那个 speakeasy 那个酒吧都藏在 barber 后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理发师和顾客的关系是比较，就是他们是比较熟悉的，就这个、
嗯、
这个理发师可以信任这个顾客，然后顾客也能信任他，所以他们才可以就是在、
嗯、
就是用 barber 作为门面来做一些这种私酒的生意。
嗯，
所以一个理发师会聊天也挺重要的、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又不能问的太多，
对，
就是要刚刚好，
这个关系尺度其实挺难把握的，仔细一想
挺难。对对对，哦，最近就前一阵我在看那个剧嘛，叫那个 The Good Fight， 然后是第四季，然后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片段，我就不剧透，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他们去理发店然后问了一个人的发型师得到的，就是这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关系。
嗯
嗯嗯，我们聊到这儿，要不要程老师推荐一首歌？
我推荐一个有时候路上经常听的。
好呀好呀，
那他的艺名叫Lucia Bass。
嗯，
他的真名应该是反过来读，叫塞巴俊，就是一个日本人，叫赖叶纯
啊，
但他已经去世了，36岁、
嗯、
出车祸了吧、
啊、
然后就是没有救过来、
嗯、
但这个人做的音乐特别像爵士和 hip hop 的一个结合、
嗯、
他以前是在做 DJ 吧就是什么的、
嗯、
他音乐很特别，有人说他是就是日本新一代的坂本龙一，当时已经有人这么评价的了、
嗯、
评价这么高，嗯，
对，但是后来呢就是特别不幸，所以他的那个曲子很多都是配乐，是没有歌词的、
嗯、
就是只有音乐，
嗯，
那我觉得路上听或者说工作的时候听还挺有意思的、
嗯、这首歌叫什么？
这个歌叫 LUV Part 3。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做什么项目？
啊，像今年大家见面的寒暄都是“你还好吗？”“事务所还好吗？”嗯，我们最近有一大部分都是之前积累的项目吧，
嗯，
然后有学校的项目，学校里的图书馆、
嗯、
体育馆，还有幼儿园，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的那个餐厅，
嗯。
然后还有像温泉，还有一个博物馆，
感觉您活得挺好的。
您这活有点多呀。
对。
嗯，但因为疫情，大部分之前全部停掉，可能现在也是慢慢在恢复了、
嗯。
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嗯。
然后疫情导致理发的次数也少，就没法出门。
我前两天在那个 B 站上面还看到陈老师的新项目，就那个美术馆。
哦，那个是在重庆的，
对对对，
是那个圆圈的那个。
是是是。
啊，他们是要做一个大的艺术节，
嗯、
然后我们是一个他们算是场的一个主场馆嘛。因为现在很多在做这种乡村复兴还有地域复兴的项目，然后很多人是想靠设计或者像这种艺术节的这种活动能够带来更多的活力，然后相对的像民宿啊、酒店甚至地产这些来把它拉动起来，就变成一个农村复兴或者说地域复兴的一个手段。
嗯，
所以他的那个甲方是一个地产公司。
嗯，他其实也应该是地产公司跟政府一起吧、
哦、
因为没有政府支持这些事情肯定是做不起来的。
嗯，
因为最有名的那个还是日本的御后汽油大艺术节，我们在2018年其实参与了一个小的展览，然后北川富朗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中国、
嗯、
因为我们中国那么大，有很多地方其实面临都同样的问题，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想尝试这种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复兴，
嗯，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需要做的工作特别的多，
嗯，
不一定每个艺术节都能成功，这个也不是就是很难，
对，
说做一个就能大家都喜欢啊什么的，
感觉把这个做起来，然后能吸引人，还是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国内其实也没有这种，不太有这种艺术节的大地艺术节的这种文化，所以做起来还挺难。
嗯，
还挺期待整个做起来的样子，
因为日本那个已经做了20多年了。
对对，
还是以前就是中国的资本做这个少，特别是就是像这种中西部的地方就更少。
嗯、
对，
是的。
现在就开发商愿意做这种项目，真的是对大家和对建筑师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
嗯，因为现在建筑师很多都在乡村有小项，
嗯。
不管是一个民宿还是一个小的公共建筑、
嗯、
还是一个小的什么规划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城市里边的
差不多了已经
少了对城市里可能更多的还是二次更新三次更新的这种改造啊什么室内
对
这些
对好我们听歌回来接着聊、
uh-huh.
我们可以就刚刚瑶说起那个 barbershop 跟那个禁酒令的事儿，我突然想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理发店理发空间的形态更迭，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理发店的那个霓虹灯是什么颜色的？
红白蓝，法国国旗。
哎呀，你怎么知道呀？你为什么知道呀？
你问的问题不是让人知道的吗？
我期待是你们不知道，然后我讲。
我以为你是说知道什么颜色，然后是怎么来了，我们不知道啊。你
那我给大家讲讲这个为什么。其实最早的时候，理发师他不光是理发师，理发师最早的名字就是英文翻译过来是叫理发医师。
嗯，
就他们不仅是剪头发、剃胡子这些，其实他们还有做那个牙科的治疗，还有一些小手术。尤其是就是静脉注射这方面的手术，然后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特别专业，就好像医生一样，他们当时是有一种就是特制的这个衣服，就是他们只有穿上那种特制的围裙，你一看就知道，就好像医生穿白大褂一样、
嗯、
你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理发医师，
又给你放血了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霓虹灯是红白蓝三色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是一个红白蓝三色的一个杆子立在理发店的前面，蓝色和红色代表就是静脉跟动脉的血，然后白色是象征出血之后使用的这个绷带。
哦，
嗯，就还挺神奇的感觉。你这反应也太次。
所以他为什么要放在那个门口啊？
他就是其实相当于一个小的广告一样的东西、
哦、
然后他立在那儿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没有人在做这手术，你就可以进来、
哦、听这用途挺吓人的
对，很吓人，可以想象应该特别疼感觉。
对、
啊。然后我为什么想说这也因为你当时说禁酒令的事儿，我又想起来，其实后面理发店又开始有了一些别的业务。
嗯、
就是19世纪理发店其实是一个就是特别混乱的地方，
嗯、
基本就是一群男的在那儿就是特闹特闲散在那儿聚着。然后在欧洲的时候，当时理发师是就拉皮条的，就是专门给你拉妓女或者就是卖雪茄什么的这种、
嗯、
其实就跟禁酒令时期弄私酒差不多这种。后来到20世纪中叶，理发师又专门其实是卖避孕药的、嗯、就其实一直是一个就是特别私密的这种职业。
那一群男的混在那里，这种其实现在有很多理发店是这样子的，就特别是像那种黑人的那种街区里面、
哦、
他们的那个理发店、
嗯、
就你刚才说那个 The Good Fight 里面就他们去问秘密嘛、
嗯、
其实就是这种、
嗯、
美剧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意象，就包括就你这种黑人社区、
嗯、
你要打听点什么事儿，你肯定是去他们的那个理发店里面问理发师傅、
哦、
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他们这个地方出过哪些名人啊啥的、
嗯、
然后你就跟理发师傅聊他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嗯、
比如他家里是什么情况啊这样子的。
嗯，神奇。
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就是一群人就聚在里面，然后天天在那儿聊，然后就可能也不剪头发、
嗯、
就是聊天儿，
完全是一个社区中心的这种概念。
对对对。
我们聊到这个理发店更迭，要不要聊一聊小时候的理发店？
嗯，
程老师小时候理发店是什么样？
我小时候那个应该都算不上理发店了、
嗯、
就是邻居的一个叔叔，
嗯，
自己也不算是自己家吧，应该是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嗯，
弄了一大块地方，然后因为当时在村子里，就整个村子的人全都去那个院里，就北京的那个院子坐满了人、
嗯、
每次到周末就是整个邻居什么的全都，包括外边的还有很多人、
嗯、
就知道这儿有一理发店，然后全过来因为他就一个人，可能有时候带着他老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嗯、
我妈妈什么带着我、
嗯
因为要排队嘛，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预约，就大家就等去那儿排等着，然后就轮到你剪了。然后排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家长就互相聊天、
嗯、
然后小孩就到处乱跑什么的、
嗯、
就变成这么一个地方。但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聊，我是特别害怕理发的。
为什么？
就是肯定是一理发就哭的那种、
嗯、
有些人是抗拒，就好像理发就是你身上少了块肉的那种感觉，把你头发剪掉。而且我有一个就是特别不好的经历，就是你想以前用的那个工具是不是我们现在用这种电推的，是那种手动的，就像钳子一样。
哦，
您这有年头了，
吓人。
对，我可以发给你们，就是这个特别的，你们应该会见过。
嗯，可能是见过。
这看着好吓人，好像那种牙医的工具那种。
对，它就是在你剪的时候，在你耳边经常会有嘎哒嘎哒嘎哒嘎那个机械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是特别恐怖的。然后而且就是它是一个交错的一个齿轮，如果这个它不够锋利的话，就会经常夹你头发，
天哪，
然后就特别疼。所以每次我都特别不想去理发，就是每次都是留到必须得剪了太长了才去理发。所以这个小时候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挤在那个屋子里，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的然后互相聊天什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我小时候理发店其实也差不多，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牙医的那个故事，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小区里理发店牙医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家，然后或者是他租的那种一楼，
哦，
然后
对对对，
他从外面接一个楼梯，然后从那个窗户进，就把窗户改成门那种，然后特别不专业的那种，然后也是好多人在那排着队然后等着剪，然后互相都认识，这样就是很社区的这种小理发店。
而且那个理发师基本上整个的那个社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且还基本都知道那人那外号叫什么。每次就是一去还去那个谁谁谁那儿。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这样。
我小时候我好像就我当时我奶奶带我去剪头发，我剪过一次，就一次一块钱的。你们北京人肯定没经历过这个。
为什么？
因为当时好像平均价格大概五块十块那样子，
对，差不多，对
啊。然后就是有次我说剪头发，我奶奶说她知道一地方特便宜，然后要拉着我去。
我觉得奶奶对你也不太好呢。
哎，就因为她也认识那人，然后就觉得哎又便宜，干嘛花那个钱？小孩儿嘛，就推个头。
对，
那地儿特神奇，就是它在一个城中村的边缘，然后那个城中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就当时就已经在拆了其实，然后就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面有一个那种特别临时的棚屋，就是砖上面，然后搭着铁皮，里面就啥也没有，就是你就对着门就是一把椅子，然后一个镜子在那里，然后还有过去还有人排队，然后剪完之后掏了一块钱走了。
太酷了。你知道你这让我想起来什么吗？就是尼日利亚有一个摄影师，他叫 Andrew Asbo，他当时是有拍了七个西非国家的理发店，他拍那个场景就跟你说这个基本差不多，基本都是在那种类似城中村的地方，然后店面非常的老，里面理发工具就跟程老师发那个差不多，都是那种特别原始的理发工具。但是他特好玩的是他那些照片里，就是他的理发店虽然小，但他们都有精心装饰过，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海报啊什么那种，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社区向的空间，大家可以在这儿就是放松，然后交朋友聊天，而且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空间，就是在西非，然后其实是各个阶层的人都会去这种地方去剪头发，就是也是让人抛弃阶层的一个地方，也还挺神奇的。
对，
我们讲这个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就是理发店其实在社区里的这个作用，因为我感觉好像到今天理发店的这个作用已经消退了很多，然后就包括程老师设计的那个理发店，我有做了功课，我去那个大众点评看了一下大家的点评，然后顾客评论会说这个地方在购物中心里好停车，然后还有顾客说就是我为了剪头发特地开了40多公里来，就我发现就跟程老师说的那个小时候没有预约然后直接去社区里剪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家都是在网上查好，查一个排名比较高的，提前预约好，然后最好是在购物中心里就很方便，开着车去，剪完之后又购物或者什么的，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了。
我觉得可能跟街道的消失是有关系的吧。
对，
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学校旁边那个理发店，
嗯，
我从本科研究生都在那里，那个名字叫阿强造型，像那个理发师叫阿强，
嗯，
应该是一个南方人嘛，然后里边的所有人都叫什么阿勇啊什么的之类的，他们都这么互相称呼。
嗯，
我觉得他在那儿好像是干了有七八年吧，
嗯，
然后因为每次即使不理发从那个路口过，
嗯，
其实那个对那个街角都有一定感情，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店我去啊，经常去，然后那个店是属于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变成一种城市记忆了，
嗯，
但是就是如果这城市发展特别快，或者说它的街道改变特别快的话，我记得有一次也是那个下边重新装修还是怎么样，
嗯，
可能是因为租金变高了，装修完还是怎么着，
哦，
然后整个那个一层的店铺全都换了，
嗯，
然后突然就觉得一下就觉得好像这城市立刻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是的，
或者说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地方了，
是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是一种非常落寞的感觉吧。然后所以现在很多人，你像刚才你说那个去商场，
嗯，
它变成一个特别单纯的一种讲究效率的行为，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要在，有的人甚至是买个菜然后顺便就去理个发什么的，
嗯，
他也不会在那边停留特别久的时间，
嗯，
然后如果他不属于你的社区一部分的话，跟那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很奇怪，就最后瞎聊，就是因为你有可能今天去这儿理发，你可能明天去另外一个地方理发，那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一个就是这种附近的消失。上次我好像看是有一个学者叫向彪，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他当时那个131人来说，他觉得就是我们生活里边关于附近这个词的消失变得特别的可怕，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越来越不关，就是我们越来越不关心附近
的
情况，也越少的就是这个附近的环境也对我们越来越冷漠，或者我们越来越忽视他的跟自己的关系。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如果城市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它会建立更多的强烈的就是更亲近的这种社区关系吧，包括人际关系也是，它是一个熟人社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效率的一个生人社会的一种感觉。
对，
虽然可能那个阿强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话题，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连续可能三四年都在那儿理发，但是大家就是有一方面是可以随着越来越深的沟通，比如说哪怕是我知道他们家可能又生小孩了，然后孩子怎么样，他会跟我念叨两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奇妙的。
是的是的，陈老师说的我还挺难受的。当时也是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出去要打印东西嘛，然后我很习惯性我走路不怎么抬头，我就直接过马路，然后到那个店门口，然后一抬头发现不对，就是整个立面全给拆了，然后我当时特别难受，就是感觉都快哭出来，就是真的是觉得什么都不剩下了，就是跟这个社区的记忆，然后当时也是快毕业了，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哎全没了，就是特别特别不开心。然后我在阿姆特别开心的记忆就是我们公司旁边全是就是这种小店形成的这种步行街嘛，然后每天跟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吃个饭什么，但是跟店员就会特别熟。然后我也是当时刚剪完头发然后去那家店，然后店主马上就说哎你这个剪了新头发了挺好看的，就一下就让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你在这个社区是有形成了你的这个联系的，就觉得你跟这个社区是有关系的。然后要是真的都变成购物中心这种然后追求效率的一些这种消费行为的话，那确实是一切都变了，就你跟这个社区跟这个街道其实关系就很淡很淡了，想到这还挺难受的。
其实说到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能联想到这些理发店就是从小到大它的那个起名字的这种变化，就可能最小最小的时候老的那种家属院里面的那个小理发店都没名字，它就叫美容美发，然后后来就
是
可能搬进了这种商品房的小区啊什么的， 然后外面这个门面他们开的理发店就开始有竞争，然后他们就开始这种主打理发师，可能就主打老板这个名字，什么阿牛、
嗯、
然后什么阿强、
嗯、
阿华这样子、
嗯、
然后可能再后来就是进一步的他就要营销，就开始用谐音梗，然后一些特别烂的谐音
或者翻译腔那种的、
啊、对对对，就我印象特别深，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我们口耳相传的差理发店、嗯、叫做飞发走私
好差、哦
这种名字特别多，什么还有什么顶头上司什么一剪梅之类的然后
后来就变成很高端的那种，
后来变成很高端，对，就各种日式的，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SOS 创意空间什么的这种的
对是不是
对对对
对，而现在理发师的名字也都改了、嗯、以前叫就是什么理发师，现在叫什么造型师、
啊、对
对
对，
还要叫什么、创意总监，
对对对
叫什么
是的，而且都要叫老师，
对，而且他们那一个店没几个人、
嗯、
但是感觉那个职称系统特别复杂，就特别不扁平你知道吗，
分的可细了而且就是比如你本来五十块钱剪一头发，再过俩月突然你还找他就变成七十
了，对，我们每期都要聊的师生化的问题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对，然后对 ins 化也要出现，就现在你知道理发店也变成一个就是一个非常 ins 风的地方，就我这两天就是特地去大众点评看各个理发店嘛，然后有一个理发店，我理发店叫 C 家
曹老师愤怒离席律师函
然后评论就说这个地方很好拍照，我就惊了，原来现在理发店也变成一个拍照的地方。
理发店也可以拍照吗？
对对，变成拍照的地方了，我真的是还挺厉害，这个 ins 化真是席卷各个角落、
啊、天，我觉得在理发店拍照是一个挺羞耻的事情、嗯、怎么跟人讲，
有可能因为就是人家刚做完就是特别好看、
啊、
我就发现就是同一个发型就是理发师给你弄出来的跟你自己回家弄出来完全不一样，可能就是趁着那个做完赶快照两张。
嗯，
是，一般都是刚理完可能看着还行然后回家
洗一个头
洗头再对
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不是，女生做头发经常就是只是定一个型然后第二天就没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我一直不太明白其中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女明星
好看啊，
好看那么一下是吗？
对，那也高兴，
早上做一下然后晚上有个约会那种
对，
中午困了都不能睡都得这样的
能给你截个图放到show notes里、
不行，但其实 Barber 也是这样子，就是他给你抹的那个头油什么的、嗯、
对对对，
也就定那么一下，你第二天也没。
对, 对，你要不要讲讲你小时候那个所谓的那个高频理发，一个著名的理发师。
高频理发是这样子，就是高频理发这个招牌就我小时候到处都能看到，然后我一直不明白、
嗯、
以为是一个就一个人开的连锁理发店，然后后来发现不是，就高平其实是山西的一个地方一个县城，然后那里就是他们那里出来的理发师口碑特别好，经常可能大家互相问说哪里剪头发比较好，那个手艺怎么样，大家就会说他手艺很不错，因为他高平来的，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我这次本来是想查就这种区域性移民嘛，就一个地方出来都是理发师、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特别是山西省各地都有，而且招牌其实也很简单、
嗯、
就它介于这种阿强造型和那个美容美发这个起名中间，就它是一个就以很模糊很泛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他们资料不太好找到、嗯、也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为什么这个地方出来的理发师特别多、
嗯、
但是就是我能查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就这些一些博客特别古早的一些，还有一些随笔日记啥的、
嗯、
就是一些山西人回忆他们小时候在他们的小城在他们的那个小的街区里面的那种记忆，就是讲有一个高频理发店，然后就是在里面剪头发和那个老板是一个高频人怎么怎么样的、
嗯、
就大概这样子。
所以就是城市化浪潮里面的一个小浪花而已了。
对对，其实说到你刚才讲社区消亡那个事情，我就觉得在中国好像这个过程显得特别的复杂。
嗯，
它一方面是伴随着城市化，然后城市化里面又夹杂着师生化这种过程，然后还有这种就是 中国比较独特的这种土地开发模式，就是大量的这种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
是的。
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个饿了么和那个大众点评在塑造我们的就是新的城市化的过程，
是的，
其实挺奇妙的。
有很多好的理发师都是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可能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说好像我们说那个学校理发学校那个打印店都是从一个县的一个村子里出来人，很多理发师也是一样，他们很多都是在同一个培训学校、同一个公司什么的，
对，
然后再出来再自己干，然后再培训其他人啊什么什么这种。所以很多人最后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就像建筑师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子，可能在那个圈子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一提谁谁谁都知道什么的，也有很多八卦什么的这种。
对，我们都没有讲理发师跟建筑师的那个类比。就是之前有期一个嘉宾提到过，说理发师跟建筑师是一个特别像的职业，就是都是做设计嘛，然后都是执行落地这种，然后然后都是面对一个甲方，而且是需要去根据这个基地去适应去调整，
最后理完都要问甲方喜不喜欢吧、
对
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行我再给您改改。
那这样讲理发师比我们处境还是好一点，一般人就是说问行不行，一般人说还行可以。
所以建筑师可以考虑问甲方办个卡。
这太好，这个思路可以。
因为可能理发推倒重来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推倒重来的话就都没有了，所以只能微调，
还是不一样。
笑死了！哎，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聊的就是剪头发这个事情，在好多这种文艺作品里面，就是
是个严重的事情。
对，是一个就有各种各样的隐喻和象征在里面。
嗯，
就最典型可能就是主角剃了头发，然后他要。剃发明志，然后要发愤图强，重新做人这种。
嗯，
然后
还有那个《还珠格格》，《还珠格格》里是谁老剪头发？我忘记、
哦，
是那个皇后还是那个紫薇啊？就是还是小燕子，动不动啊，老子要剪头发。
还有就是他那个什么性格发生转变啊，然后人物关系变化
啊、
就国产那种破剧，就是。女主就是那种里面一个女性角色黑化了，然后她就发型也变了，然后那个妆也变了。
我跟你说，这是真的，就是当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去剪头发，
画那种黑的眼影，然后把头发盘起来，说我要给白雪公主这个苹果，这样的吗？
就是每次你想要有一个新的面貌、面对这个恐怖的世界，然后你就去剪头发、然后往往就是冲动之下你把头发剪得特别刺，然后你就整个人更差、你就整段垮掉，反正我就是老这样，但我现在已经非常平和，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动我的头发，我已经理智了。
陈老师干过这种事情了，我是没有。
反正在类似于这样的长度情况下，就是已经上学的时候肯定就是耍帅嘛、然后就是学明星各种头发、然后像你说的那个什么杀马特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当时觉得特别帅，但是现在一看就特别幼稚啊。
到时候我们推送的时候贴一张陈老师杀马特。
我也是这么想。太想看了。
没有，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把头发弄得特别高、
对
然后特别蓬。
对，
然后当时的理发师也是这个趋势，然后所以他就也大致的给你什么中间削的特别短，然后让你头全支棱起来、然后再打个什么发胶啊什么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这跟时代的那个审美包括人的变化还关系还挺强的。
对，
现在有一些理发师那个给你吹头发还是会吹特别高，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就用力的往下压一压。
我还挺喜欢，因为我颅顶比较低，我还喜欢他给我吹的高一点、就是显得脑袋好一点。我们要不要在结尾推荐推荐跟理发店或者理发文化有关的书啊、电影啊什么的，或者东西？陈老师有推荐吗？我推荐理发店。
我想说说电影，我觉得就电影里那个理发店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很多电影理发店都是那种特别神秘的地方，比如说是那个暗杀大佬，或者说是侦探那个交换信息什么的，就是可能俩人假装不认识，然后坐下来，然后理发的同时就给个纸条什么的，或者说就是可能那个像《教父》里边，我记得有一个场景，那个人在正在，因为他可能在理发还剃胡子吧，然后那个。突然间那个理发师可能是间谍，就拿那个剃胡刀把他给干了什么的、觉得电影里的那个理发店都是那种
很邪恶
特别神秘的地方。对对对对，就总觉得应该都是发生这种事儿。
对，但我就是你们当时说起理发店在电影里面，就我的印象其实完全不一样。我的印象都是那种挂一个小粉灯，然后卷帘门拉到一半，特别暧昧，
令你特别向往。
也没有吧，就是错过了那个时代。其实我是，对，就打我 对，就是有，就从有意识的开始观察城市开始，就已经找不到那种小粉灯啊什么的，特别奇怪了。然后，
对，
很多国产电影里面会有这个。就是比如像那个娄烨的那个推拿、就黄轩那个主人公就是被他们那个老板嘛、带去那个发廊，然后去就成长了一番、然后爱上了那个就是当时接待他的那个小妹，然后后来幸福生活在了一起。哎呦，
这什么梗概。
娄烨的影迷要打我。
真是太差了。
太要了命了。然后那个发廊小妹在中国电影里面经常有这么一个角色，毕赣那个路边野餐不也有一个这个，就是描述这种特别小城记忆的，然后有江湖气息的这种性启蒙和爱情故事。就他要么是男主的性启蒙，要么是就是男主在江湖上漂泊，然后遇到了一个这么温暖的港湾，就总是这样子的。说起这个，就其实他和那个黑人社区那个理发店就是两个极端，就这种小粉灯发廊，就是把那个半公共半私密，把私密的那一面就推到极端，然后
那
个黑人那个就完全是一个公共化的一个地方。
对，那我就推荐一个黑人公共化的一个电影，其实不是电影，可能叫就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片子，叫 The Shop，然后中文名翻译过来好像叫理发店闲聊。然后他是那个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他制作，然后他是做一系列访谈节目，就是在理发店里和各种人闲聊，就是聊体育，聊音乐，聊流行文化，聊时事啊，商业之类，各种就是特别能反映那种美国社区这种理发店，尤其是黑人文化这方面的东西。
哦，我之前看那个一个叫嘻哈进化史的纪录片，他们也是就是去采访那些老的纽约啊，然后 LA 啊，他们那些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古早的社区里面的理发店，然后理发师傅就告诉你说谁谁在我这儿剪头发，他们当时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在文艺作品里还有一种作用，就是那种羞辱然后私刑那种的。
哦，对，就是古代就是国内有一种五大刑之一就叫坤刑，其实就是剃头发，然后这是一种就是羞辱方面的这种一种刑。
我想起那个就是那个西西里美丽传说最后那个女主被大家蹂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嫉妒啊什么的，各种原因，
对，
就把头发全部剪了。
对，
对， 对，也是这样子。然后理发师有时候在那个影视作品里面也是一个就有一些神秘和浪漫色彩的那种角色，就要么就是什么都知道，要么就是特别的，就是
你说理发师浪漫色彩，我想起可能只有我看过，就是九零后童年回忆有一部台湾偶像剧叫做《爱情魔法师》。
哦，我听过这个东西。
我感觉陈老师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谐音梗啊！就
我完全不知道，
魔法师，
魔法师，
我反正是那个可神秘浪漫了，就是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一下那剧情梗概，我都惊了，小时候都没注意到那剧情，就是
您给讲讲。
就是什么有一集一个女的怀疑那个男的店里发生了杀人案，然后后来第二天发现是什么，就是并不是，好像是假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又谁又出车祸，谁又什么手废了，然后又是什么参加发型大赛，然后培养那个女主，然后又什么好几个男都喜欢她之类的，反正就是
这要素好多啊，
要素超级满，我真惊了。
我跟你说，这种剧再过两年就会变成那种青年亚文化，那种亚文化圈子那种经典影视作品。
真的特别，现在看起来特别亚，
就是好像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那种国产剧特别流行这样子，就是什么就带点魔幻色彩的那种，比如说理发，然后理发师会给你穿越，要么给你剪断人生烦恼什么的。
太厉害了。
啊，那个德普是不是演过定波顿那个理发师陶德，就是他是一个回来复仇的理发师，然后特别蒸汽朋克，就是跟馅饼店老板开了个黑店，这边理发，然后就把那个顾客杀了，然后做成了肉馅饼，就是去理发的人一个也没出来那种。就是你说那个爱情魔法师什么，又是杀人又是断手断脚。
完全不一样。
是吗？
根本不是。
那就此节目为证好吧，这到时候亚文化起来了，我们这就是经典的考古节目。
最后我们要不要就是给听众提一些我们关于理发的忠告，或者一些小提示？陈老师有吗？
嗯，就是千万不要千万别听理发师的去烫发、染发、做软化、等离子等等，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这个太重要了。然后我也有一个忠告，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最好是就是当天戴着隐形眼镜去见，因为这个眼镜一摘整个过程都特别未知、
啊、
然后等你再戴回眼镜很可能就已经晚了。
不失为一种新奇的体验好吧，
冒险。
对对对。我就从来不戴。哎，我咱这三个人我是最糙的那一个。并没有什么忠告和建议，我现在的经常剪出来也是有些飘忽不定。
你看程老师的发型，
那程老师小时候就是大哥。
嗯，还不开窍。
哎呦，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我突然想起来的、
嗯、
就是我记得现在可能稍微高端点理发店还好、
嗯、
就是他们可能有专业工作服，大家都穿的一样、
嗯、
但是有很多理发店那个理发师是自己，就是理发师看起来好像都很时尚的样子、
嗯、
他们就打扮的都特别的那个 fashion、
嗯、对，
然后头型也都很、
嗯、
弄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大致观察一下，我觉得反正从我长大到现在去的一些理发店、
嗯、
我觉得那个理发师大概都能分成几派吧。
嗯，
有的是我叫学院派，就是穿的特别的整齐、
嗯、
可能带一个领带、嗯、一看就好像像一个，或者穿西装什么的、
嗯、
就特别像一个职业工作者。
嗯，
然后还有人是特别属于那种有点重金属那感觉，就头型弄得特别夸张。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流行的墨西哥、
哦、
你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嗯、
真的有好多理发师是那样的，然后就是扎小辫儿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大致的就是我会看每个理发师跟我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嗯、
我是凭感觉去选那个理发师的、
嗯、我当时也是，我当时选是我会选发型最朴实的一个理发师去剪，因为我觉得他具备那种把自己弄得花里胡哨的能力，但是还维持一个就是特别朴实的发型，说明他是就是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一个人、
哦、对对对。
嗯，
就可能审美也没有那么飘，是吧？不给你搞点有
点。
嗯，
好，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谢
谢
陈
老
师跟我们分享。
没有。
我 我们最后再来一首歌吧。
啊，最后还来一首，行，那你推荐
一
首。
你说一个五条人命。
哎，可是，好吧，可是你不想给大家唱《神秘的香波》吗？
我忘了是什么什么做美发、啊、那个
什么鬼，我只记得《神秘的香波》那一首。
开了个发廊做美发。好。对，那常老师唱一个，
行，就听这首吧，就
神秘的香波，
太低俗，
那是庞宽唱的吧？我记得，
什么有一个小妹做美发，全都中了爱的魔法。
跟爱情魔法师也是配上了。恐怕他们也看过。
哎，这个应该哪个就谁喜欢娄烨什么，给那个推拿换个配乐，换成这个，我觉得可能效果特别棒。
好肥，又压了。
那可能这个基调就和我刚才讲那个剧情梗概比较像。
配上。
哎，喜欢看电影不要打我。
太下沉了。好，那我们就在这首《神秘的香波》里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程老师。
谢谢程老师。
没有。
那再见，
okay,
拜拜。
嗯。拜拜。请大家记住键盘的名字。